位平安，我们很高兴请智牧师来为我们宣道。智牧师呢，他跟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一样，原来呢，他学生是高考，原来是做律师的，就是为人辩护。今天呢，他要为主宣道。他呢是在就是说他在后来侍奉以前呢，在三一神学院做主任经验，毕业以后呢，在美国东部和西雅图地区前后一共有20年时间做牧师。那么他也是非常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在英国、德国多参与那边的学生侍奉，他是基督教戒财总司这个总干事，也是西人海口，就在西雅图这个西人海口发展机构的董事，这个发展机构的董事长。那他来到西雅图以后呢，他在西雅图华语教会服事。那么他看到别里有很多很多的华人，心里就有这个负担，所以他现在在西雅图华人行道会做特长牧师，做特长牧师。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请他来为我们证道。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各位姊妹大家好，我也要代表我们华州的这个华人教牧同盟联会给大家致贺，你们签订这个新堂。我刚刚问了周牧师，我是不是第一个联会牧师来拜访各位的，他说是，我非常的荣幸呀。我们上回你们搬进那个原来那个堂的时候，我们联会也是跟你们一起欢喜，我们也有大家过来，实在非常感谢神。咱们这个奥林匹亚这个华人教会啊，你们这个两次这个建堂迁堂的这个见证，确实是在我们下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大家都会传颂所以呢，实在是很为你们高兴。那这个刚刚有提到说我最近离开了原来服事六年半的台语教会，然后我在下午开启一个华人行道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样，是因为这个我来美国服事都在华人教会，但是因为我来自台湾，我想说我本来想说退休前呢，我要到台湾人教会当中去服事。但是你知道最近这个西雅图咱们大西雅图地区啊，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华人人口吗？根据那个大使馆那边的记录啊，已经超过20万了。整个大西雅图地区，我们讲的是 metropolitan 啊 ，Seattle area， 大概有350万的人口吧，华人已经超过20万。然后呢，在 King County 在我们那边比较靠近，就是比较靠近西雅图跟 Billund 的 King County 呢，的华人人口有11万多，这都是有在，这是2017年的census记载，这是都有投票的有记录的。在我住那个 city 叫 Bellevue 大家知道有 34% 的人是华人，现在已经到了，这是2017年，现在已经超过 40%， 就说你在路上走啊，10个人也有4个是中国人。你想想，然后所以说这个华人行道会，华人行道会，行道会叫 Covenant Church，Covenant Church 呢，在北美算是比较小的宗派，不在亚洲呢，它有一个兄弟的差会，一个差会叫波道会，里面叫做 Free Church， 在香港很旺盛，香港最大的教会就是波道会。在台湾呢，有一个行道会叫新进行道会，3000人在聚会，也是蛮大的。可是在咱们北美这边呢，确实是很少。那后来这个行道会他们有一个开团的这个协会，他们就一直在祷告说，神啊，你把这么多的中国人带到大西亚地区来，那他们呢祷告有一个华人的牧者能跟他们一起配搭向大西亚的华人传福音。可是只是除了洛杉矶以北一直到加州、俄罗冈州、华盛顿州，没有一间华人的行道会，所以他们牧师都祷告了很久。后来呢，在朋友介绍之下，我跟他们联系到，他说：“你知道吗？这牧师我们以前每天晚上9:30，9:38就祷告。”我说：“为什么？” 所以按照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祷告，祷告有一个华人牧师跟他们一起来，一起在这个下属的华人当中来传福音。就后来几番的这样的交通之后，他们就认为说我能够参与他们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华人慈道会在下的这个传福音。你知道我们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大概有五六十万的华人吧，教会有两三百间教会，华人教会。可是我们下午现在已经渐渐在接近当中了啊，我看没有再过个五年，我们可以到三十万人华人。可是我在联会服事就很清楚，整个大西雅图的华人教会只有不到三十间教会，而且每间教会大家都很怎么讲，是非常的很需要、很迫切、很挣扎。那我觉得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能够兴旺。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向华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啊。那只有更多，不会更少。所以我们讲真的是很兴奋看到神这样祝福我们下属地区的众教会，这就是神把福音要传给我们华人的一个管道，通过我们教会愿意来传福音。那周牧师跟我讲咱们今年在讲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就写了这个新经节，就是有关于福音的经节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的姐妹在我们领诗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今天这个经节是神有三个比喻，一个就是施养的比喻，一个是施钱的比喻，一个是浪子的比喻，来讲到这个神的福音，没有错。你知道这三个比喻呢，就代表三种人。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比喻，比喻我们叫做特别的解经，这比喻不能随便乱解，比喻像个故事一样，所以你要是搞不清楚，里面讲到有一个牧人。你可能认为说我就是这个牧人，那你就错了。比喻它有一个特别的解经的方式。那这一段经文呢，就必须要去知道，因为他这边第二节讲说，这个人接待罪人，所以，然后第七节讲说，一个罪人悔改，比起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所以罪人的义人就是这段经节的重点了。所以道理里面谁义人，谁是罪人，你就要把这两个字。这样的子的名称代表人物，你把它给我解释出来，那你就知道清楚这是什么比喻，是什么意思。很明显的那个羊是什么啊？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指谁？就是法利赛人，是不是哈？在这里面罪人，圣经通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可是我们是悔改的罪人。施羊，这羊就是什么罪人，失钱，那个失去的钱也是罪人，那个浪子也是一个罪人。这三种罪人代表我们三种的罪的状态。浪子大家都很明白吧？浪子这个人就自己挥霍无度，是吧？自己做了一件坏事、错事，所以他离开家，所以他要悔改，我们很能理解，对吧？可是呢，这个失钱，这个钱怎么代表呢？你说这个钱会自己跑掉吗？你口袋里面的铜板，要不是你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它怎么会跑到桌上去呢？所以这个钱如果不见了，表示什么？并不是那个钱自己跑走，是吧？所以这个钱所代表的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原罪，就是你人生下来不管有没有犯错，你本身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浪子代表是什么？是自己犯的错。失钱代表是什么？是原罪。那这是羊什么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见过羊哦，我们大家有没有从内门来的人啊？有没有？我是从小我在都市里面长大的啊，我是没有看过羊的啊。但是我曾经在新疆，我在91年的时候我在新疆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呢，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对吧？那时候还挺落后的。我就是坐那个动车啊，三天两夜从杭州一路坐到这个乌鲁木齐那里，然后开始坐 bus， 然后呢从北疆一路到南疆每一个城市，然后呢就这样在整个新疆，当时一个多月。那时候 跟一个短宣队，跟美国的一个短宣队过去的。哇，真的看了很多羊，一辈子没看到这么多羊。可是呢，我们只是吃羊肉而已，是不是？稀奇可怕，等等的，我们并没有在那边跟羊相处在一起。其实你知道吗？你如果真正知道羊的习性，羊啊，还挺笨的，很蠢。你知道我后来在英国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英国有时候你看乡间小路，会不会发现到英国其实羊也很多。然后呢，英国的路很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羊都在旁边，然后乖乖的羊，羊也不愿意跟人宰割，你知道吗？他们有些耳朵、啊、就把它涂不同的颜色，对，橘色是这一家的，那蓝色是另外一家的。然后每家家户户之间就按照这样很简单，这羊就很顺驯服。那车子来了也不懂得跑，你还得让它，你怎么叭叭叭叭它也不动，难道你不怕被撞死吗？哎，奇怪，羊就是这样子。哎，到底在代表什么？为什么耶稣用羊来比喻罪人呢？你知道吗？英国，我们去英国的时候才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简爱 ，Jane Austen，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他写了好几本，真的是非常有名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Mansfield Park》，曼斯菲尔庄园。这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女主角去到一个庄园，而这庄园里面遇到一个男的一个主人，这个男主人本来是养一群，他有一群羊的，那没想到有一天晚上，你知道那个看羊有狗，对不对啊？那羊在走的时候呢，不晓得往哪，有只狗在旁边这样子，叫啊，然后来指引那个羊怎么走。有一天晚上，那个狗就发疯了，就莫名其妙，这狗就半夜不睡觉跑出来，然后到了羊圈里面去，就赶羊了，就把这些羊统统赶出来了，然后就到处到处的吠叫叫叫叫，就往那羊一直往一个山崖边，一直往那山崖边跑。这主人惊醒了，赶快跑起来，然后赶快就追出去，可是来不及了，因为一群羊啊，在黑暗当中就背着他那只狗啊，一直吠啊吠啊吠啊，逼啊逼啊逼啊逼啊，走到山崖边了，然后就一只就这样子，扑隆扑隆隆就掉下去了，所以一夜之间，他的财富全部都消失了，因为一群羊通通摔到那个山谷里面去，然后这个男主人很生气，把这只狗抓来，你是疯还是怎么样的？说，哎，是啊，那个狗不晓得得了什么失心疯，那天晚上发疯，把那羊赶到山底下去，全部摔死了。那羊为什么这么容易呢？难道不知道前面有山谷吗？或者说看到前面已经摔下去的羊了，怎么后面还继续跟着摔呢？这就是羊。那如果说耶稣今天讲说饲养的比喻来表示你跟我的话，那耶稣在骂我们吗？耶稣在骂我们，你很笨吗？你知道羊啊，羊其实就是低头在吃草，他其实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事。你说他驯服是他的优点，你说他傻就是他的缺点，他就驯服的乖乖的就往前走。前面摔了他也没管，他继续跟着走。他其实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人。我不知道各位为什么来美国。我当初来美国是因为大家留学嘛，往美国来。可是你真的对美国有了解吗？你来了后悔了没有？就我们很多人生的方向其实我们跟着走。哎呀，今年啊，以前不知道念那个大道义是热门的。大家真的一窝蜂念大波音，你要念那个律师的，像我那时候念律师是很风行的，你知道现在律师可不风行了。那以前有些念医师的，现在念 CS 的，对不对？念计算机的，我们就是跟着这个潮流在走，可是我迷失了，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呢，这样一种罪人呢，我们的神还在找我们。因为啊，不是我们找到神，是神找到我们。最近在那边有一个弟兄做个见证，他有一次洗礼的时候，那个牧师问他说：“你做个见证，为什么你要洗礼？”告诉我们， 神怎么找到你的，神怎么寻你回到天家的。这弟兄做个见证说，不是神，不是我找神的，是神来找我。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我在北美已经三十年了，我在欧洲传福音已经快20年了，但很多人信耶稣，每个人都说，要不是神带领我来到英国，再来德国，来美国，我可能都没有机会信耶稣。今天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是神特别的安排，不是我去找到神，是神找到我。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饲养的比喻当中，人家给我们看到几点神跟羊的关系。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来看啊，第四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只找到找呢？”很明显，耶稣这里比喻自己是这个牧者。在找这个羊，他首先讲到这个态度。你看耶稣找这个羊说，直到找到那只羊，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找到那个羊。这个羊啊，平常就跟着前面走而已。那个失去的那一只羊，前面已经没有别的羊了。他平常也不用去认路，羊不认路的，他就跟着走了。发现前面没有羊了，不晓得怎么走。他迷失他的方向了，他的惊慌了，然后这个牧人知道他的惊慌，他撇下其他的羊，表示他非常的去在乎那个羊怎么样，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他就一直找他，一直找。这是一种神在提醒我们，神来到我们世界上的目的。为什么神要从天上来到我们世上？他不是看着我们自生自养，他看着我们迷失，他在担忧，他在焦虑，他在担心，他舍不得，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的神跟我们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我们当中，我们有刚做父母的，就是我那时候一些新做父母的这个年轻父母们，生怕他们的小朋友啊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现在做噩梦，哎呀，我孩子要是在shopping mall迷失了怎么办啊？等等的，这种心态，我们做父母都能够体会。大家体会到，我们天父跟我们关系就是这样。他看到我们迷失的时候，他是一直找，一直找，直找到找到，这样的态度。第二个，他说撇下那99只，有些人就以这个话做文章了。哎呀，这个神啊，不会算数，99只，你把它摆在那边不管它，万一99只也被坏人逮走怎么办呢？干嘛去找那一只呢？这99只他放下去去找那一只，是表示这个牧者代表的神是一个毫不迟疑、毫不犹豫的。他当然说这一只羊迷失的时候呢，奋不顾身的把这99只撇下，并不是说他把这99只。置之一放之一旁不去理他们，而是要表达他为了那一迷失的那一只的那种心里面一种的心态，不能等，因为他呢说不定会很惊慌。你知道有一幅画，画那个这个迷失的这一只羊，说是画那只羊啊摔到山谷里面去，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说这只羊摔到山谷里面去了。那摔到山谷里面去的羊，他知道怎么回来吗？他不知道，所以这个牧者清楚，这个羊如果迷失了，一定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个困难一定是他自己没办法解决的困难。所以羊要是不找到他，他是没有机会回来的，不可能说把99只摆一边，这个羊过了一天两天自动回来了，又不是狗，是一个蛮愚蠢的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牧人必须去找他，而且不去找他的话，可能下一刻他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遇到狼或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地势等等的危险，所以他的那些心意是焦急的，要尽快要去保存那个羊的性命。然后你看啊，另外一个心意，等他找到那个羊之后，你看啊，第5节，找到那个羊后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 他得到羊之后没有先把他抓起来打屁股，那个笨羊，是不是？他没这样讲啊，他没有责怪那个羊，他是怜悯的是羊。为什么羊？羊无知嘛。你说要我们人承认我们无知是很难的，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还真无知了。我就讲个例子就好了。我们大家，我们西雅图最近出名的是很多国内来留学生来我们这边，特别小留学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啊，跟美国其他的有时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一州，美国只有这一州，不满18岁可以读 community college。OK， 所以很多人呢就从国内就把孩子就送到我们这边来，16岁就 early start 就先进我们这边社区大学。进了社区大学之后呢，没有高中文凭，没有毕业就可以进美国的社区大学。那读了两年呢，就转到像华大，对，像这个或是到加州的这些伯克利啊这些学校去。不到21岁就大学毕业了。那也不需要办什么那个签证什么。你知道我们以前在东西部，你那边要读公立的学校，你必须要有这个合法的这个身份等等的。所以华盛顿州是一个跳板，华盛顿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而且像我们在西雅图那边有几个 America， 就像 Shoreline 啊、Seattle North 啊这些学校呢，他们其实都跟加州大学有签约的。所以他们读完两年的 Community College 之后，他们很容易转到加州的大学。所以你知道络绎不绝的是七八岁的孩子一个一个的跑到西雅图来读书。但是什么，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说，谁不想进美国的大学，如果能够进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是多好的事情啊，就拼命把孩子送过来。然后呢留学代办帮他们办理，他们也真的来了。也真的进去了，有很多也进华大了，哇，正在高兴万分的时候，怎么突然间，怎么没想到有问题来了？哦，原来国内的代办没跟你讲说，美国的大学啊，跟国内大学不一样是什么？美国的大学，他进了学校以后才申请主修啊，是不是？可是我们在国内的话，进大学你要专业什么，你进去就知道，美国不是这样的呗，啊，所以你还在怎么样？那第二次要申请。正念主修，很多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哎呀，我们要到华大念计算机科系。那你知道计算机科系在华大一年只收200人，你知道多少人在申请？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华大那个计算机第一年的那个进去第一年那个课大课大班的，你知道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大到没有教室能够容纳。那个课总共收了1800个学生，而这些课你要是不修，你就没办法去申请，然后进这个计算机科系。那这1800个，将近2000个学生，他们成绩是怎样的成绩？通通都是3.9、4.0的成绩的，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所以你以为说，你进了大学之后，你进了华大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前途就无忧了？错了，你进了这个学校不错，可是你进不了自己要的主修、自己要的专业，等于没进一样，你懂意思吗？你懂这个意思吗？可是当初在国内帮代办的人不跟他们讲这个，想说你可以进华大，华大排名很高啦，是他们真的帮你办成了，你进去了，可是最后念一个什么？念一个社会科学系毕业了，也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你说迷失嘛，还真的是迷失。就好多学生，你想想，1800个，2000个，一年只收200个，另外那1600、700人去哪里？就转系，要不然怎么样？就转学，就离开了。所以每次看到那一群学生来到华盛顿州的时候，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哇，又这么多人了，我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华大那边传福音啊，我们那个查经班100%都信耶稣的，为什么？因为到大三他非信不可，他遇到困难了，只能向神求帮忙了，这就是神的帮忙了，这就是羊啊， 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个羊啊，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方向，我们在人生当中去找这个方向，其实我们是迷失的。但是我们神没有放我们过来帮助我们，帮我们开路。所以我那些学生在帮在照顾那些留学生吗，神都他们一个一个神排给他们，给他们找一个出路。当然不见得每个都能够去计算机科技科技。十个里面大概一两个。那其他人呢，当然神让他们有其他的恩赐来带领他。所以我们要不得不先承认，我们是一个蛮愚蠢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人生的方向，再想想吧，其实不尽然。那在这么多人当中能够来到美国留学读书的学习的，算是佼佼者是吧，或者是很幸运的是吧。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要有一种态度，一个羊不是不好哎。你说我当牧师啊，你说我们是羊，不是我们挺愚蠢的吗？因为我们羊是很驯服的。再往下看，你看到第五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哇，我刚刚跟你讲说有幅画，就画到那个羊摔到山谷里面去，对。然后他那个画就画到那个羊摔到山谷里面去的时候，就把那个脚给受伤了，就走不了了。那么这个主人呢，代表耶稣，看到这个羊呢，就舍不得他，把他扛起来，扛在肩上。这个扛在肩上的那个重点是什么？扛得要紧紧的抓住他扛。就当耶稣找我们的时候，是这种态度，他担当我们全部的重量。你看他说走回去，你看，欢欢喜喜扛在肩上走回去。这回去的路上，这羊一步都不用绕，不用着地，耶稣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走。就导致我们今天，我们没办法承担我们自己的错误。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犯的错，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产生了一大堆的在身上的，不管是罪孽或者是沉重的重担，神替我们解决，来担我们。我们其实来到美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不管是津津乐道或者是不足以跟别人说的，那神都知道，神都会帮助我。可是你要先承认你是一只迷失的羊，你要先愿意将这个重担交给神。这只羊没办法，它无路可走了，它迷失了，它面临死亡了，他只能静静的等待主人去找到他。可找到他的时候，爱惜他，怜惜他，不责怪他，扛起他，一路走回去。这是我们今天去体会，什么叫做悔改？就是这样，就是你转个方向去看你的人生方向，然后悔改，面向神，接受神。悔改不是难事。不是叫你承认什么样的我是一个恶不不赦的坏人，而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个罪的定义，在这个四样的比喻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人。我们今天积极追求我们的目标，当你成功了，你会发现到其实你一无所有。突然间你没有了方向，突然间你没有再也没有这个。反而身上是充满了无数的焦虑跟重担的时候，你要愿意让这个神来找你。每一步回家的路都是这个主人带着这个羊在走，完全不用做什么。接下来看第六节，回到家以后就请朋友跟邻舍来跟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回家，回什么家呢？如果说以这个义人跟罪人悔改不悔改这样的比喻来比喻的话，这个家应该不是指那个回去那个羊的那个圈里面，而是回什么？回天上的家，是不是？回天家。这个回家，耶稣带着这个失羊一路的回到天家，然后呢，代表了许多的天使 众使者与神一同欢喜，我们今天回家。所以今天神带领我们的不是，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家，只要带我们回什么，有一天带着我们一路回到天家。这也告诉我们，这个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不是在这个世上，而是天上。这里面的悔改不但只有地上的悔改，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灵里面的悔改，是属灵的，属灵的意见。所以我们就把它这样简单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归纳一下，来想一下，这个羊跟我的生活有没有差不多？好像正在说我，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的像。我们今天这个羊，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这一生好好的读书学习，我们兢兢业业的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也有成就。我们也不坏，不害人，我们尽我的可能做一个好人。你是一个这样一个乖顺的羊。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失去了那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迷失的羊。这迷失的羊并不是我们今天做什么错事，而是世人当没有神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你不知道你终究要走到哪里去。以前心里面想就是赶快进一个大学，那大学毕业以后赶快找个工作啊，找个老婆，成个家，然后买个房子，然后一路一路走，到最后我下一步要寻找什么呢？更不要说很多人走到那一段地步，在过程当中就开始迷失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人他叫做什么？是一个罪人悔改。你想想看，这只羊做了什么没有？他悔改什么？你是想他没有什么？我们今天所谓感觉中、印象中的什么？我做什么事？我痛哭流涕，我悔改。这个羊就是静静的自己走思路了，然后在那边无路可走了，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忙他，他就乖乖待在那个他们走失的地方。是主耶稣找到这个羊饲养的地方，一路把它扛回来。耶稣说，这叫做一个罪人悔改。他悔改的动作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饲养悔改是什么？就是只是跟神承认说什么，我需要你帮助，我迷失了。现在就躺在耶稣的怀抱当中。一路让耶稣带领他一生直到回到天家，他其实什么也没做。救恩不是我们做得出来的，弟兄姐妹，救恩是神所赐，救恩是神的作为。我们所谓的悔改，就是要明白自己是个罪人，让我们耶稣带领我们回天家，是悔改的真意。那对比之下，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讲反话是不是？他说你不用悔改，是不是你说哎你很好，你不需要悔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什么？他说你自以为义嘛，你自以为你怎么样是个义人？所以表示什么？这一群不用悔改的，表示说我很好啊，我还挺不错的，我过得很好，我也有本事啊。我到美国，你看我比别人日子过得好，我什么事都好，孩子教得好，环境都好，我不需要神。他也是个好人啊，他也是一只羊啊。然后他说我不需要悔改，我不认为我迷失方向。所以义人跟罪人，弟兄姐妹，他差别就这么简单呢，并不是一个做坏事的人跟做好事的人的差别。而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迷路的，跟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迷路的，仅此差别。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再一次来想，今天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弟兄姐妹，天差地别。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已经迷路了几十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迷路， 耶稣在天上看到我们，为我们担忧，一直在找我们，我们自己不知道。你知道我每次传福音都喜欢去跟比较那种底层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你知道在国内更多嘛，是吗？我们大家都很优秀，可是你知道社会当中有很多底层的人。我以前在德国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年是在西德，那时候东西德才刚合并没好久。西德我第一次去的城市是海德堡，你知道海德堡大学就是好像我们国内的北京大学一样，北大一样，去那边的都是啊博士啊、医生啊、PhD 的，去那边传福音，没人要相信。后来那时候东德，就后来叫德东，开始可以进去传福音了，没人去，我就去了，我带着别人去了。那边都哪里了？东北去了，福建山里面去了，农村去了。因为德东那时候比较穷，那经济条件比较差一点，所以很多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的人呢，不去那里读书，日子还过得下去。然后没钱的时候就西德去打工，所以我在那边遇到好多福建山农村里面的山上的东北的很多那些学生，他们信耶稣就非常的容易。你知道每次去那边传福音，你说我吃什么，走到哪里开大户都吃土豆，就土豆而已啊。那学生也没有床可以睡啊，我们带着睡袋就要学生就在学生的宿舍里打地铺，睡在学生的床旁边啊。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差，可是什么，可是一唱诗的时候，一读经的时候，那眼泪流下来，我感觉到我一生当中唱诗赞美最得着的、最喜乐的，就在那个地方，在一群穷学生的当中一起在那唱诗敬拜诗，因为他们特别有感触，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但我们条件很优渥的人啊，我们反而不感觉这样，我们以为我们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神开我们眼睛，就好像说我，就好像说神如果能够开那些小留学生来美国，想要进的社会大学进计算机科系的，如果早开他们眼睛，看到当看到说这条路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像失迷的人，神爱世人，世人好像每个都是失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这个名词的。你只要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个失迷的人，而不是寻求神，而是打开心让神来寻找你，你就是个悔改的罪人。你不需要做主，你必须知道自己的属灵的光景。然后那群那个羊在山坡上面很安静的、很温暖的那个阳光之下，那群很安详的在那里吃着草地的那个草的那些羊，就是一个最美好的景象。在那个最美好的景象的后面，就是这个故事。一不小心，我们如果离开这个家，我们就是一个迷失的羊，我们这一生就要摔到那个山谷里面去，就要迷失了。我们离开神，我们就没有方向。我们中国人信耶稣的一个今天的困难，我以前最早是在远东广播公司在做广播，就是像中国大陆这边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听众啊，就问个问题说，如果耶稣真爱中国人，为什么2000年前不到中国来降世为人呢？四分之一人口是中国人，在中国人旁边不是快一些吗？我后来想了半天回答他说，感谢神，神降世为人之后没有当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还是好人，犹太人很坏，是样板的罪人。神在这个罪上就看见到这样的人都能够得救，什么人都能得救。我们今天不要去想，我们今天来到美国， 是因为你们在传讲耶稣基督是这个洋人，你要去想，我们自己他所讲的信息是一个人讲到了人的本性的事情。不管你是洋人，是中国人，是哪个人，我们人都是一样，我们在追求的其实都是一样。耶稣基督的讲的信息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信息。当他讲饲养的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会担心说我在冒犯你，如果你听懂了耶稣的意思，你在骂我笨。耶稣确实在骂你笨，但他骂你笨他能责怪你笨？他没有，他来找你，寻找你，让你感受到温暖。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我们的罪性。可是耶稣在找这个饲养的时候，千方百计的找，日夜不停的找，找到以后扛在肩上，一路的带领我们，这样呵护我们的回家，然后带领我们一路的人生的路走到回天家的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种举动，是感动我们，温暖我们的心。我不在乎你骂我什么，我承认我就是愚蠢，我承认我需要这个救。所以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神在寻找罪人。什么叫做悔改？就是罪人明白自己，我们需要这个救，简单如此，大家都能够懂。